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由于欧美等10个国家的大使联名上书，要求土耳其当局释放遭到关押的慈善家卡瓦拉，土耳其总统埃尔段Tayyip Erdogan 23号宣布已经下令将10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人物，意思就是他们将失去外交礼遇，可能面临被驱逐出境。但外媒指出，因相关国家都是土耳其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埃尔段执意要驱逐10国大使，后果会相当严重，恐将引发经济制裁，冲击土耳其经济。 BBC 报道，事件起因源于土耳其64岁的慈善家卡瓦拉 Osman Kavala 被指控于2013年资助土耳其境内各地的示威抗议，以及涉嫌在2016年参与一场失败的政变。虽然卡瓦拉本人否认这些指控，但仍然从2017年起被土耳其当局逮捕拘留至今。卡瓦拉是商人出身的慈善家，长期倡议民主和言论自由。埃尔段指控他支持资助全国各地的反政府示威，意图推翻埃尔段政权。不过外界普遍认为埃尔段只是借此打压异己。为此，美国、德国、丹麦、芬兰、法国、荷兰、瑞典、加拿大、挪威、新西兰10国大使于18号在网上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土耳其当局公正和迅速地解决卡瓦拉案，并紧急释放64岁的卡瓦拉，强调此案让土耳其民主法治蒙尘。欧洲主要人权监督部门欧洲委员会亦对土耳其当局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土耳其当局依照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释放卡瓦拉。土耳其外交部19号召见了这些大使，并当面指责他们对卡瓦拉案的联合声明是不负责任。埃尔段在23号亦在公开场合再度指责10国大使，并做出上述的驱逐表态。他还警告说，各国使节如果想留在土耳其，就要了解土耳其的立场，否则就要离开土耳其。据报道，10国大使中有7国是土耳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盟邦的大使，如果埃尔段执意不听北约盟国的劝阻，恐怕会引发他掌权19年以来和西方国家爆发的最严重外交争端。极左意识形态目前正在整个西方世界渗透和蔓延，造成的社会弊病越来越严重。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一个公开场合亦毫不掩饰地对此做了猛烈抨击。他指出，这和俄国1917年列宁革命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没什么不同。有时评人士认为，普京的观点和对极左意识形态的态度令人刮目相看。普京21号在索契苏茨举行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第18届年度会上发表演讲，会议的主题围绕住21世纪的全球震荡。普京在讲话中首先提到，我们困惑地看到那些习惯将自己视为进步其次的国家正在发生瘫痪，西方某些国家正在发生社会和文化冲击，有些人积极地抹去自己的历史页面，为少数民族的利益采取所谓的平权行动，并要求放弃对父母、家庭和性别区分等基本价值观的传统价值观。他指出，所谓的社会进步的人士声称能够为人带来新的良知、新的意识是更正确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好像在俄罗斯曾经发生的景象。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 Bolshevik Party 遵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教条，试图摧毁时代和世纪的价值观，而且布尔什维克党绝对不能容忍和他不同的其他意见。他提醒说，看到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是看到俄罗斯过去的做法，争取平等和反对歧视的斗争，变成了荒谬的侵略性教条主义。以往的伟大作家，例如莎士比亚等的经典作品，不再是学校和大学的教授教材， 因为左派宣布这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了解性别或种族的重要性。普京举例说，荷里活的一些清单提醒你应该在电影中有什么平衡，例如在电影中你应该有多少人物和演员，有什么性别的演员，什么的肤色，有时甚至比苏共中央宣传部做的重要严密严格。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被视为崇高的目标，成为一种新文化，取消文化变成了逆向歧视。普京说，布尔什维克讲的不仅是财产国有化，亦谈论将妇女国有化。这种左翼新意识形态的支持者甚至想要消除整个男人和女人的概念。更可怕的事情是，孩子从好细就被教导变性，并将这种选择强加给他们，让孩子做出可能会毁掉他们一生的决定。普京最后直言不讳地说，那些打着进步旗号的人是反人类罪，而有些人是有意要这样做。美国职业篮球 NBA 塞尔提克队球星坎特 Enes Kanter 23号分别在 Twitter 和 Instagram 发布影片，谴责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党是无情的独裁者，力挺新疆的自由人权，呼吁新疆属于新疆人民。此举引发中共全面封杀，塞尔维克队的赛事遭腾讯停播，但该队总教练表示队员有自己的言论自由。坎特在 Twitter 上写到，无情的中共独裁者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我在全世界面前向你们疾呼，关闭劳工营，释放维吾尔族人，停止种族灭绝，就是现在。并在影片中谴责，在中共的残暴统治之下，新疆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不复存在，文化亦遭灭绝。坎特呼吁中共还给新疆自由。他的相关言论发表之后，当日塞尔维克对纽约尼克的比赛就遭到腾讯停播，而坎特的名字在中国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亦已经被封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坎特是博眼球求关注。对此，美国国务院23号表示，美国对此事深为关切，中共当局会因一名球员发表有关西藏的评论而对 NBA 做出的行动，并强调美国珍视言论自由，并支持行使这项权利的人。而塞尔提克的总教练乌多卡则认为，坎特可以自由地讲出他想要表达的，这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早在2019年， NBA 的另一支球队火箭队的前总管莫瑞亦曾经因为支持香港反送中遭到中共报复，导致火箭比赛在中国停播。中国大陆天灾人祸不断，继10月21号沈阳一间饭店发生大爆炸之后，10月24号同一日，大连和南京又相继发生爆炸事件。当日凌晨5:30左右，辽宁大连雅房店的一层居民楼宇发生严重燃气爆炸，将楼房的屋顶炸毁，官方报告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接着在下午3:5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澳校区一个实验室亦发生爆炸，共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一名目击者表示，他租的屋对面刚好就是事发的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实验楼，下午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之后，大楼就开始冒黑烟，救护车进进出出有4-5次。另一位网友在微博留言，事发的时候我就离那个实验室100多米的样子，突然好像冧楼感一般巨大的爆炸声，然后我们顺势望过去，显示出铺天盖地的浓烟和蘑菇云。而21号沈阳市的燃气爆炸在23号发布了事故调查最新进展，除了造成5人死亡，47人受伤之外，爆炸影响了99栋楼宇、1858户居民、93家商铺，但至今有关方面仲不承认是燃气管道爆炸引发。沈阳爆炸被网友形容是中东战场的场面，并质疑仅仅5宗死亡是真的吗？民间评论说，远了，沈阳刚完，大连南京又炸了，李云迪不够用了。哥伦比亚当地最恶名昭彰的大毒枭奥托尼尔 奥托尼尔在23号被哥伦比亚武装部队在边境地区活捉。现年50岁的奥托尼尔是左翼游击队员出身，后来成为贩毒集团海湾帮帮主，旗下有大约1200名爪牙，活跃于哥伦比亚32个省中的10个省。他除了贩毒之外，还涉及非法采矿。他亦曾经被控杀害警察、虐待儿童和招募未成年人等。鉴于他的种种罪行，哥伦比亚当局在2016年就展开 Operation Agamemnon 缉捕行动，以致奥托尼尔近年经常处于逃亡状态。哥伦比亚悬赏80万美元以获取有关奥托尼尔下落的线报，美国政府亦提出500万美元赏金捉拿他。据路透社报道，哥伦比亚当局是从美国和英国方面接获了情报，出动了22架直升机和500多名特种军警部队在丛林中围捕，最后突破他身边的8层防护，先至在哥伦比亚西北部安提奥基亚省 Antioquia 的内科克利 Necoclí 靠近巴拿马边境将他逮捕。那是继前毒枭艾斯可巴 Pablo Escobar 去世之后，哥伦比亚在打击毒品集团上最大的成果。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跟着下来请收听越南新闻。
第八届富士山对话10月23号在东京都举行，台湾问题成座谈会主题，美国专家呼吁日美有必要升高对中共核阻力，日本外相呼吁美国加入 CPTPP。 富士山对话由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与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共同举办，邀请美日政府相关人士与专家学者与会。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面对中共加强施压台湾，美国前东亚企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罗素说，日美两国有必要升高对中共核阻力，一旦中共犯台，日本亦会即刻被卷入。中共如果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必须令他知道将付出高额代价。美国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傅柏日都说，日美应共享所拥有的知识，准备好应对中共军事力量的能力。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说，日本亦有部署中程导弹，日美应共同运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呼吁美国加大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以支持印太区域稳定。他说，包括重返 CPTPP 在内，美国参与打造区域经济秩序好重要。美国驻日代理大使谷立言针对北京申请加入 CPTPP 表示，成员国应检视北京惯于使用经济胁迫的行为。对于台湾加入 CPTPP， 谷立言就说，应将台湾作为世界贸易组织负责任成员的纪录，及其坚定拥抱民主价值纳入考量。中国钢琴家李云迪爆出嫖娼事件后，受到中共全面封杀，中共多家官媒群起围剿，新浪微博亦将李云迪禁言了。官媒大张旗鼓的批判方式引发大陆民众反感。21号晚，北京朝阳公安分局通报称，李云迪因嫖娼被行政拘留。之后，李云迪事件迅速登上大陆微博热搜和百度热搜前两位。中共多家官媒更是群起口诛笔伐，人民日报称黑白琴键不容涉黄，央视甚至称李云迪视国法为无物，自作业不可活。有网友披露，23号全国一共有至少580家媒体报道了李云迪事件，而被称为钢琴王子的李云迪曾经被中共媒体大力吹捧。中共官媒曾经报道，在重庆，李云迪是城市名片。2009年他被选为重庆市形象大使之一，时任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给他颁发卡片。李云迪还曾经担任过重庆政协常委、全国青联常委、香港青联副主席等职务。而李云迪在微博发的帖大多都是所谓爱党爱国的言论，是符合官方标准的小粉红。这样一个顶住无数光环和荣誉的小粉红李云迪，还是在一夕之间被中共抛弃了。事发后， 多个与李云迪有关联的中共机构或政府部门纷纷表态，例如中国音乐家协会取消李云迪的会员资格，广州市政府终止聘请李云迪作广州城市形象代言人，李云迪的相关作品亦被全网下架。但中共文革式的大肆批判的做法却引起很多人反感。网民留言说，嫖娼比故意杀人更严重吗？都不可活啦，包养情人的应该斩立决吗？亦有评论说，手握公权力的官员搞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比明星嫖娼的危害更重，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官员嫖娼被捉的亦都不少，但很少通报，对艺人嫖娼公开通报是典型的选择性通报。亦有人认为媒体这样的报道侵犯了李云迪的私隐权。10月22号，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和大陆《中国慈善家》杂志多发文指出，就法律层面来讲，公安机关无权将这种涉及个人隐私的嫖娼行为公之于众。对于李云迪为什么会被党抛弃，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为了转移当前的舆论热点，比如民众普遍关注的欧中金案和沈阳大爆炸。备受关注的福建莆田持刀杀人案，疑犯欧金忠18号被警方通报自杀后，他的前妻被控涉嫌包庇罪，当日即被警方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消息传出后，23号在大陆微博引发群情激愤。欧金忠是莆田市上林村的农民，10号下午他涉嫌持刀伤害邻居，造成两死三伤。当地警方通报18号下午欧金忠在山洞拒捕并畏罪自杀。关于警方通报的自杀消息，很多民众表示质疑。此前大陆媒体报道，命案发生前欧金忠邻居曾经多次阻挠欧金忠建房，导致欧金忠一家无处可归，在临时搭建的雨棚居住了6年。欧金忠曾经向村委各级政府反映情况，但无人过问。命案发生后，欧金忠的遭遇引发中国社会对这名杀人疑犯一面倒同情。欧金忠身亡后，网络舆论更要求彻查真相。23号微信公众号绿火 Media 相传一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并指欧金忠死亡当日，他的前妻被先由原公安局采取强制措施。通知书显示，因涉嫌包庇罪，欧金忠前妻被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文章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欧金忠藏匿期间，前妻曾为他提供食物。据天目新闻报道，浙江的刑事律师黄红莲称，欧金忠生前是故意杀人案的疑犯，对这样的人包庇属于情节严重，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报道出炉后，引发网友群情激愤，在微博留言痛批当地警方死无对证后，还要赶尽杀绝，人都死了，官员亦安心了，还要将人逼成什么样。有些留言一针见血，不作为的部门，闭塞的言路，先是背后的杀人真凶，欧金忠这样的悲剧会屡见不鲜。边个都没预料到，家长反映学校食堂的卫生问题，亦都会被警方刑事拘留。据大陆媒体报道，2021年9月初，河北省临漳县实验中学有家长在群里面说，有学生在学校上吐下泻，怀疑食了学校食堂不卫生的食物。部分家长前往学校了解情况，但被校方拒之门外。等到集结的家长越来越多，校方先同意家长进入校园视察餐厅。家长发现厨房内的馒头发毛，饭入面有蛆虫，马铃薯熟了，还给学生吃剩菜。有家长在现场拍照拍视频，并发到家长群及网上。没想到家长回家后，共有两位男家长、三位女家长被刑拘。警方的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其中一人被捕，5人被取保候审。校方就发声明称，馒头发毛是水蒸气滴在馒头上导致面皮膨胀，饭入面有蛆虫是洗米时浮在水上的米粒被误认，学生上吐下泻就是因为盲肠炎引发。 校方称冇俾学生食剩菜，而当地检方回应称案件属机密，不便透露。家长因反映卫生问题被捉一事，引发中国舆论哗然。好多人嘅第一反应系就咁嘅事亦都要捉人。一名阳性家长21号表示，事发当日现场亦有警察，如果真有人寻衅滋事，当场就会被捉啦。亦有家长表示，喺现场就系影相、影视频后发到网上，并冇乜嘢过激行为。亦有网友气愤话：馒头上边起皮定系长毛都分唔出嚟咩？细路仔嘅肚出毛病，家长都唔可以管咩？上任冇耐嘅英国外相特拉斯22号至24号访问印度，聚焦经济、技术与区域等领域合作议题，包含印太区域安全合作、携手对抗网络、太空挑战及创新产业等。特拉斯此行除了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会面，还将会晤印度财长、环境部长等政府官员。英国首相约翰逊与印度总统莫迪今年5月达成2030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深化英国和印度在贸易、科技、创新、国防与气候变迁等领域合作。在这个架构下，特拉斯今次访问进一步强化双方具体合作。唐宁街发声明指出，特拉斯将宣布与印度展开一系列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合作，涵盖很多技术转让与知识共享等项目。英国国家研究创新局将投入50万英镑与印度共同促进浮零目标，亦就是温室气体净排放为零的目标。英国外交、国协及发展部就提供5040万英镑资助绿色科技与设施研发等。英国希望借此促进英国和印度的经济外，亦协助发展中国家推动基础建设。特拉斯在出任外相前曾经多次高调呼吁政府要调整对中政策，特别是在贸易领域更加强硬对待北京。中国新冠疫情在北方地区蔓延，其中内蒙古阿拉善盟连续多日新增确诊病例，截至23号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例。受疫情影响，有近万名游客受困于遏制纳期的胡杨林旅游胜地。22号北京再增4例确诊病例。21号中国新增28例本土确诊病例，其中甘肃9例、陕西3例、宁夏2例。各地为防范疫情一再延长入境人士隔离期，最长的近2个月。不少中国民众在网上抱怨回国难，除了机票难求，入境后的隔离期亦很漫长。有网民上传的一份回国最新隔离政策显示，进入北京需要在北京以外地区隔离21日，入境在居家隔离7日，前往上海需要在江苏、浙江及安徽等地隔离14日，到上海后再隔离21日，合共35日。隔离期最长的辽宁、黑龙江是56日，铁岭42日。辽宁一位了解疫情隔离程序工作人员宋斌说，境外人士隔离期越来越长，从隔离15日增加到30日，最多是90日。隔离又分落飞机后在当地隔离、回到居住地后的隔离。同样一个人在中国打了2剂科兴疫苗，去美国不用隔离。这个人在美国2个月后回中国要隔离45日。有专家认为，中共政府现在采取的清零政策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继续它的封闭管理模式，将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跟着下来请收听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大家都应该听过中国有很多鬼城啊，今集跟大家讲一讲这些鬼城的。中国的恒大债务危机仍然受到全球的关注，但其实整个中国的经济麻烦呢就很可能比恒大还要严重得多。一间独立的经济分析公司 Capital Economics 的首席亚洲经济师 Mark
Mark Williams 咧就估计啊，喺中国入边咧有大概3000万间未曾出售嘅物业啊。咁呢3000万间物业咧系可以俾8000万人去居住嘅。嗱，8000万人系几多咧？就系整个德国嘅人口嚟嘅。咁即系话整个德国嘅人口去到中国咧，都有呢啲空置嘅单位可以俾佢哋住嘅。嗱，咁啊，除咗呢8000万个未出售嘅物业之外咧，咁啊，估计咧系有1亿间物业咧系卖出咗啦，但系咧系空置嘅，冇人住嘅。咁咧就呢啲咁嘅空置嘅单位咧，就可以俾到2亿6000万人住嘅。咁你谂下啦，加埋头先嗰8000万人咧，即系话夹埋喺中国大陆入边咧，系有啲空置嘅单位咧，系可以俾足够3亿4000万人去居住嘅。咁呢个数字真系都好吓人嘅。好啦，咁就形成有咁多鬼城出现啦。咁叶万峰，不如同大家讲一讲，究竟喺中国大陆入边咧，咩系鬼城咧？唔系真有鬼个鬼，而系真系冇人住嘅。咁究竟系点样样嘅情况咧？
嗱，咁呢啲鬼城咧，啊，就头先都讲咗啦，就系唔系话系俾人废弃、完全即系抛弃嘅城市，而系新起嘅市镇嚟噶。咁呢啲新起嘅城镇咧，通常咧就系喺現有嘅城市嘅附近嘅郊區啦，或者係旁邊嘅農村嘅地區嚟噶。咁呢啲大規模嘅建設嘅城鎮咧，裏邊咧就包羅萬象噶啦，有好多嘅住宅大廈啦，有大型嘅購物中心啦，城市廣場啦，有路燈，有交通燈，有完備嘅高速公路啊、接駁啊，樣樣都齊噶啦。有啲甚至咧就係模仿歐洲嗰啲咁嘅城市嘅建設嘅，好即係譬如山寨版嘅迪士尼啊，或唔係啲即係北歐名城啊，諸如此類啦，乜都齊啦嚇。但係通常嚟講咧，呢啲咁嘅鬼城咧，可以容納40万人嘅，20-30万到40-50万人嘅，所以係好大規模嘅，唔係講笑㗎嚇。
其實大家都見到啲圖片或者啲視頻啦嚇，呢啲鬼城咧望落去非常之美觀嘅喎。
係啊，但係咧一個人都冇嚇，就問題就喺呢度啦。咁啊，中國嘅據統計咧，啲鬼城大概有50多座咁多㗎。咁啊。比較出名嘅咧，就係譬如就係內蒙古嘅鄂爾多斯市啦，嚇，佢附近有一個叫康巴什新區啦。咁啊，鄂爾多斯咧大概自己有200万人人口度啦。咁經濟好蓬勃，因為出煤啊同埋呢個稀土噶。咁啊，搞咗個咁啊康巴什新區咧，就係但係咧，其實起好咗之後咧，啲人就唔願意搬去嗰邊啦，嚇。咁啊，所以咧就係慢慢就變為一個死城啦。
咁佢喺呢个咁嘅康巴什新区咧，佢系可以容纳几多少人喺度住咧？
好似系20-30万人啩？呢、這个我数字我都唔系好确实吓。咁河南咧又郑州啦，前一排水灾嗰度咧吓，咁郑州咧有个郑东新区啦，咁啊呢个面积好大嘅鬼城嚟噶，有370平方公里，好似370仲好似大过香港嘅，咁啊空置率就非常之严重啊，90%噶。咁啊，最近就亦都有報道話咧，佢咧就係呢個新區咧就揾到呢個富士康，富士康咧就係幫蘋果做代工嘅公司嚟噶啦，好大嘅一間呢個代工廠嚟噶啦。咁啊揾咗佢搬即係設廠喺嗰度啦。咁啊當然啦，咁佢個價錢啊當然比富士康斬到非常撳到非常非常之低噶，咁先至可以成為一個成為呢個買賣噶。
咁即係話嗰度沒有間咁大嘅富士康啦，咁肯定有好多工人喺度住啦，咁就可以大旺嘅事啦。
係啦，咁啊仲有雲南啦，雲南昆明市嘅呈貢新城啦。咁2003年已經開始發展噶啦，咁啊因為配套不足啦，所以到而家咧。都仲系冇乜人住噶，咁呢个新城咧曾经被呢个英国嘅《金融时报》同埋美国嘅外交政策咧 Political 咧系报道过噶。第四间咧就系天津市啦，天津市呢个京津新城啊，咁喺呢度咧就打造咗亚洲最大嘅别墅区。所谓别墅咧，即系北美洲啲独立屋啊，或者有啲部分系呢、這个townhouse 镇屋咁样情况啦，就系两层高嘅，唔系啲大厦嚟噶啦。 咁咧就係佢個面積啊非常之大嘅，可以容納50万人嘅，但係咧。亦都係只有1成到嘅單位係有人住嘅啫。
話你話呢一成人啊，住喺啲咁樣嘅地方，有啲咩感覺咧嚇？
好唔舒服啦，我諗即係，就算你好多商業上人，你都唔會做生意，都開唔到生意啦，係咪？唔足夠去俾佢，譬如開鋪頭啊，都唔夠客，都冇人住嗰啲，點樣做生意啊？係咪啊？
但呢啲鬼城嗰、那個其實個地點咧，係咪都係喺啲市區嘅外圍咧？唔會話太過荒僻嘅地方。
咁啊唔係喎，一段距離嘅，因為咁先個地價先至平啊嘛。如果你好近嘅，連接住個大城市，你起唔到嘅喎，因為你個地價貴啊嘛。
咁即係話呢啲人，譬如話呢一城人啊嚇，佢要去買嘢或者去食飯啊，咁都要可能自己揸車都好啦，都要揸相當遠嘅路程先至去到。
係啊，咁而家佢哋有計劃起一條高鐵嘅駁去北京嘅嚇，咁啊唔知搞成點啦嚇，會唔會大旺翻去咧？都未必噶咋嚇。咁啊，仲有啦，第五個遼寧啦，遼寧省嘅營口市啦，個營東新城。咁要營口市一個三線城市嚟嘅啫，咁咧就係起咗呢個大樓盤就賣唔出啦，咁咧就係成為鬼城噶。咁啊，鬼城嘅形成咧，頭先講咗咧，大概有兩種成因，一部分咧就好似啊營口市咁嘅呢個營東新城啦，就係建築商起咗啦，但係冇人買，咁啊被迫成為呢個鬼城。咁但係咧，絕大部分咧，其實咧起咗出嚟嗰啲咁嘅鬼城裏邊咧，嗰啲單位已經賣出曬俾嗰啲投資者㗎啦。
但係我有個問題喎，葉萬峰，即係譬如喺北美洲又好，點都好啦，好多人買物業投資咧，都會買之後租出去，咁租一段時間或者租幾多年都好啦，咁覺得個價錢啱啦，就會賣翻出去嘅。咁即係話嗰個單位咧，唔會係空置嘅，因為冇人話投資就淨係買咗層樓喺度空置，等到價錢高先至買，一般唔會咁樣去投資嘅。咁但係似乎聽你咁講，呢啲鬼城啲投資嘅人咧，就真係買咗之後就擺喺度，就等個樓價起啊！
我諗因為兩種情況，因為呢啲鬼城咧係始終一個新市鎮啦，即係冇自己基本嘅居民嘅嚇，好依賴呢、這個買咗呢個單位啲人搬入嚟住，而呢啲人咧嘅投資者佢自己有更佳嘅地點啊，更佳嘅樓盤住緊啦，所以佢就唔會搬嚟住嘅。咁咧就係、是、所以咧就係、是，而且咧數量眾多嘛，過億間喎，你邊度揾咁多人嚟租啊？所以始終好多好多都係丟空嘅，就揾唔到租客噶啦。咁呢啲咁嘅投資者買咗嘅樓盤啊，丟空有幾多咧？據估計咧，就從6500万到1亿5000万都有嚇。咁最近個報告咧就係1亿啦，但係有不同嘅數字噶。咁樣咧，嗱呢啲人咧。買咗之後咧，租唔出啦，咁啊點咧？咁啊唯有就係丟空佢咯嚇，咁啊等呢個升值啦。咁啊，中國嘅屋價、房價過20年咧飆升得好犀利，尤其係過去10年，房地產嘅開發非常之蓬勃啦。咁啊，價錢一路飆升嘅，譬如以廣州為例啦。在2009年12月它的平均這個房价就是9719元一个平方米。咁喺去到10年后啦 ,2019 年的12月它的平均屋房价呢就是31692元一平方米㗎。
咁就起咗三倍㗎啦、嗯。
但是今日呢两年多之后呢，而家今日嘅廣州嘅平均屋價咧就43449元一平方米嘅嚇，咁、如果係90平方米一個單位咧，就要差唔多390万嘅啦。咁而家廣州嘅白領嘅平均工資咧，就大概係9854元一個月，咁啊大概12万一年啦。咁樣嚟計咧，咁啊32年咧唔食唔住咧，咁樣就唔食唔用啊！咁咧就供得清楚啦，供清嘅啦嚇，所以都係非常之吃力嘅一般嘅市民嚟講。咁但係有錢人就唔同咯，佢睇咗呢個咧，哇，房價飆升得咁快，有咩好過做呢個生意咧？所以佢搏命咧就係去買屋啦。有錢嘅就買1、4、2線城市嘅，冇嘅咧3、4線城市嘅大量都去納貨啦。 咁搞咁，但喺全國啲有錢佬一齊出去搶購嗰時啊，咁啊房價繼續飆升咯，升到而家咁嘅情況啦，係嘛？
聽你咁講咧，即係話中國大陸入邊有好多啲好有錢嘅人啊！
哦，係啊，你唔睇唔到而家全世界嗰啲名牌都係又靠大陸嗰啲市場支撐咩？係嘛？
甚至海外啲房地產都俾佢哋推高啊！不過正如你所講咧，譬如廣州咁講啊，十年之內嗰啲房價升咗三倍嘅，咁你話啲咩投資可以十年升三倍嘅咧？咁
唔多喎，唔多咯，真係好少啊！
咁所以就咁吸引到啲中國入邊嘅有錢人啦、
啊，而且咧仲有就係風險勢啊嘛嚇，因為不停咁上嘅嚇。咁一陣間講下點解風險勢咧？喺當時嚟講嚇，咁而家咧，因為咁啊標咁啊俾啲咁多有錢人搶嚟投資之下咧，嗰啲咁嘅房屋咧已經變個性質已經有所改變啦，從居住嘅用途咧慢慢變為呢個係投資嘅用途啦，即係唔係以往俾人住噶啦，買俾人投資，買俾人賺錢嘅啫。咁有啲有錢佬咧，甚至係一個人擁有十間、八間，甚至一百間嘅都有㗎，賺到盆滿缽滿噶。但係睇下另一方面啦，我哋睇下普羅大眾啦，好多啊打工仔啦，譬如啊大學畢業啊，唔係父母辛辛苦苦供大去大學畢業，而家喺廣州翻工啦，揾到份好唔錯嘅工作，9000多元已經好唔錯㗎咯噃嚇。但係你想買屋咧都好難啦，除非你父母幫你手嘅啫，再加上親戚啊，否則你又冇機會買得到㗎。吓、啊，买唔起噶，系嘛？咁、其实中国而家空置嘅房屋太多啦，即系过亿间啊嘛，所以够三亿几人住嘅话，咁根本咧，如果攞晒啲屋出嚟咧，根本就够晒所有中国人需要房屋嘅人都每人都分到间噶啦，系嘛？
即系话个情况就一边厢咧就好多有钱佬咧就揸住晒好多空置咗个房屋，另一边厢咧就有好多人咧就有好多人咧就买唔起，
冇办法买得起嘅。咁咧。理论上咧就系、如果拎晒出嚟咧，呢一亿几间咧，咁个个都有嘅话咧，咁就系唔需要再有呢个房地产生意啦，个个都有屋啦嘛，唔需要再起，
唔使再起屋啦吓、好啦，我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刚才讲到在中国大陆里面呢、就有一边厢就是有很多很有钱的人呢去拎住几间或者上百间的空置的房产想着呢是用来炒的。另外一边厢有很多的普通的一般的老百姓呢就没有地方住，因为供不起买不起楼了。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究竟政府啊係扮演個咩嘅角色咧喺入邊？
其實咧中國嘅房地產咁火爆咧，係個政府做咗推手嘅，無論係呢個中央政府定係地方政府。首先講下地方政府先啦。咁啊，地方政府非常之鼓勵呢個房地產發展，因為咧房地產賣地，佢哋賣地咧可以收入係佢哋主要收入來源嚟嘅喎。咁啊！而家嘅房价中，而家嘅一般嘅房价中咧，有50%咧系地价嚟噶吓，所以咧正再加上其他嘅税项咧，有15%啦。所以房地产发展对地方政系呢个地方政府嘅经济命脉嚟噶啊，所以咧地方政府咧需要咧就维持呢个高地价，咁等佢入收入多啲啊嘛，唔系边有咁多钱开支咧，系嘛？咁啊高地价自然啊出现呢、這个高房价啦，房价就冇办法回落噶啦。咁而家每年咧，中国每年起大概1500万间屋噶，1500万个单位噶，系美国加埋欧洲嘅5倍咁多噶。
哇，相当之大啊！呢个数字嗱，咁原来喺呢个整个过程咧，政府咧就赚大钱嘅吓。
系啊，佢哋开佢哋开饭都靠佢噶啦。
嗱，咁啊，除咗政府赚大钱之外咧，嗱，咁啊，你大家都知道好多中国嘅农民工咧都去城市度工作嘅吓。咁其实呢个系咪都系个推动力咧，令到咁多嘅建筑商咧系喺个城镇出边嗰度起啲屋，咁希望下多啲人口可以去住咧？
其實呢個係另外一個因素嚟嘅。咁啊，根據呢個世界銀行嘅統計啊，中國今日嘅人口中咧，61%係住喺城鎮嘅。喺20年前咧，只有35.8%嘅。所以咧，喺過去呢個20年咧，係人口向呢個城市搬遷咧，係好大數量噶。咁地方政府咧，經常咧就會高估啊，從農村搬去佢哋當地嘅人口嘅，即係譬如啊。實際上10萬搬入嚟，佢起咗15萬間屋嘅，咁起多咗咧，咁啊變咗成咗空置咯。咁政府嚟講，當然收入多咗嘅，多咗50000間屋嘅收入啊嘛，係嘛？但係就弊端就係有成咗呢個空置噶。咁啊，仲有咧就中國喺同呢個中央政府嚟睇啦，嗱，中國房地產咧同埋相關啊建築啊等嘅行業咧。佔呢個 GDP 係30%咁犀利㗎，嚇係帶動中國經濟嘅主力嚟㗎。咁啊，中國嘅房地產市場咧喺2019年統計咧就係值呢個52萬億㗎，係雙倍於美國㗎，嚇。咁2017年啊，《Wall Street Journal》啦，即係《華爾街郵報》啦，報導咧，佢估計有6500萬間屋係空置㗎，咁啊佔當時啊。中國所有屋房屋嘅21%咁多噶，
咁即係話每5間咧有1間咧係空置。
係啦，咁4年後嘅今日啊，有1億間空置咧，咁大概數字咧都係正確嘅嚇，大概都係正確噶啦。咁呢1000億間空屋啊，當然成為中國嘅經濟嘅一個定時炸彈嚟噶啦，睇幾時爆嘅啫。
因為其實房地產是佔佢個 GDP 嘅30%，即係1/3哦。
係啊，好犀利噶！咁啊，每年嘅嗱，而家中國成日都啊話好驕傲啦，我哋今年 GDP 又增長8%啊，增長%几啊嚇。咁其實咧，原來好大部分咧係用咗嚟起呢啲咁嘅空置屋嘅嚇。呢、這個就係佢個派，即係實際嘅情況就係咁啦，係嘛？咁啊嗱，至於呢啲咁嘅。屋主啦，呢啲咁样鬼城屋主咧吓，咁啊，佢哋通常都系有钱嘅投资者啦。咁佢认为咧，房屋嘅价钱咧，即系房价就唔会不定噶，不停咁上升噶，唔会跌噶。点解咧？就因为咧，佢哋觉得咧，嗱、无论系地方政府或者系呢个中央政府，都好靠房地产带动呢个经济啦，或者系俾佢哋个政府嘅经费噶，所以佢哋绝对咧就唔会整死呢个房地产，唔会令到佢房价跌噶，咁样情况呢个成为咗个信念啊，全国都系咁样，所以啊非常之可怕啦。咁咧，佢哋唔知道啊，始终咧泡沫始终都会爆噶啦。佢哋都冇睇過，從2008年美國出現呢、這個屋價大跌啦，整個市場崩潰嗰啲咁嘅教喺啲咁嘅情況中吸取教訓噶，咁啊嚇，咁啊而家咁多嘅空置單位啦，嗱租係好難租得出去噶啦，你成億個單位，你邊度揾咁多租客啊，係嘛？但係咧，佢哋有個好處喎，就係咧呢啲咁嘅屋業主咧，佢哋個成本係每個月嘅開支好低，因為喺中國大陸咧，暫時都未有正式嘅房地產税喎，唔好似美國啊咁，又係個個月你都要啊交呢個屋税㗎嘛嚇，要交 property tax 噶嘛，係咪？咁佢哋又冇其他太多嘅費用嘅，佢哋
哦，咁呢個幾奇怪喎，喺中國係冇房地產嘅物業税㗎。
係啊，暫時未有嘅，而家係搞緊一個試點嘅啫，都嚇嘗試嘅啫，但係都未正式推行㗎。
咁即係話呢啲有錢人啦嚇，揸住呢啲空置嘅單位咧，佢哋每個月嘅花費
係
唔會話要投資落去話要個個月要俾呢個房地產嘅税。
係啦，
咁啊管理費都係有限。
中國大陸的管理費就不會很高的，咁啊空置就冇所謂啦，因為個成本低啊嘛嚇，咁啊咁啊通常嚟講，佢哋而家嘅買賣咧，咁啊一般嘅普羅百姓咧就買唔起噶啦，咁佢哋只係咧就係投資者賣翻俾投資者噶，咁啊你要投資啊買，譬如我呢度賺夠啦，我賣俾你啦，轉俾你啦嚇，咁賣俾你咯嚇，咁啊實際用家就買唔起噶啦，咁啊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成為咗呢個中國嘅 房地产市场或者整个经济里面一个好危险的一环嚟噶，唔知几时爆嗰啲样嘢。
不过即系反映出咧，呢啲投资者咧，你头先讲个信念，就系话佢哋相信中国政府唔会俾个楼市冧嘅，因为楼市冧咧，佢哋都会好唔掂。咁所以佢哋相信一定唔会冧嘅，就系咁。
呢个就系佢哋嘅信念。但系过去一两年咧，就情况中央政府嘅情况有咗改变啦。中央政府咧就話啦，啊，因為佢都睇到呢個咁嘅地產市場嘅畸形生態啦，啊，所以咧就話，哦，過去一兩年都咁講啦，唔會再靠呢個地產咧拉動呢個經濟噶啦，盡量咧就係避免啊倚靠呢個地產噶。咁啊，言下之意咧就即係將流入地產市場嘅經嗰啲資金咧就會減少啦。咁一減少咧出現問題啦，咁啊衍生出咧好似恒大咧。呢啲靠呢個新債借新債還舊債嘅地產商咧，借唔到新債咧，就會出現呢個違約嘅情況啦。就而家集十足十就好似恒大咁情況啦。咁啊，對唔住，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恒大咧如果冧咧，對呢個中國大陸嘅地產啊、金融啊，以至整個經濟嘅衝擊咧，非常之大噶。所以咧，好多人認為咧，中共咧就唔會俾呢個呢個恒大冧噶，因為影響太大啊嘛。但係恒大而家呢張欠債欠咗幾多咧？欠咗3000亿美金啊！阿爺都冇咁多能力去救你啦，係嘛？
愛莫能助咯，可能。
而且恒大只係第一，即係啱，即係啊，唔係淨係去一間喎，係只係話開始啫喎。相信啊，仲有好多間類似嘅地產商咧，都係靠借新債還舊債噶嘛。咁呢啲咁地產商遲陸續會有嚟嘅喎，咁點救得咁多咧？係嘛？
咁而家究竟中共嘅中央政府有啲乜嘢嘅計出到咧？
嗱，中共咧就最怕咧就大陸出現咧就好似美國2008年咁嘅情況啦，房價大跌，房市崩潰嘅。咁咧就係咁啊！如果講真係咁情況咧，中共整個經濟就玩完噶啦，因為佢依賴個房地產嘅呢個百分比咧係個比重係非常之重啊嘛嚇，所以為咗防止呢個房地產暴跌咧，中共其實已經出咗一啲措施噶啦，雖然唔係好明確啊，例如咧譬如你賣屋賣得太低咧，佢可以拒絕發出呢個證明嘅，等你冇辦法成交嘅，所以你賣得太平咧，佢唔俾你賣噶嚇。亦都有類似咧，就係要你咧隔耐啲時間先可以拎出嚟賣，咁啊咁樣嘅措施令到咧價錢就冇乜點跌啦，但成交量就大減咯嚇。咁如果你想急住要套現咧，咁你就慘啦，你就好辛苦啦嚇。咁而家中國房地產市場咧就係危機四伏噶啦，咁啊因為樓價炒到天咁高，同社會嘅收入啊完全脱曬節，泡沫咧遲早都爆噶啦。咁中共咧就其實想盡辦法想控制個球呢個房市，等佢唔好出現嗰啲咁嘅爆破嘅情況噶。因為房頭先講咗啦，因為牽涉實在太大啦。但係如果佢出爐嘅措施咧，動作太猛烈咧，因為驚反應太強，拖垮仍然係會拖垮呢個經濟，所以咧變咗無計，冇乜計可施嘅，即係可以做得到嘅好少嘅咋嚇。咁好多人認為啦，嗱。要解決呢個鬼城呢個問題好簡單嘅啫，你抽呢個空置税啊嘛。如果你空置税咧，就要每年要納多少要幾多税，咁逼嗰啲咁嘅鬼城業主將啲屋拎出嚟賣，咁啊一天都光曬啦，個個都有屋住啦，咁樣係嘛？但其實呢個咧，你從你個角度睇啫，同阿爺同個中央政府個角度嚟睇，就千祈唔好咁搞。點解呢？如果你逼嗰啲咁嘅鬼城屋主啊、業主拎到屋出嚟賣啊，成億間咁多，唔好講一間一億啦，三分一啊，3000万间你都死啦！啊，突然間市場多咗幾千萬間拎出嚟賣啊，咪拖冧曬，咪供求不平衡啦，變咗供遠多於呢個求啦，咁樣屋價咪大跌啦，咁咪拖冧曬個經濟噶咯，係嘛？所以咧，佢絕對唔會做呢一招噶。咁而家搞埋曬啲咩啊？物業税咯嚇，仲要試點咋？好多地方都反對你抽呢個物業税添嚇。
咁但係嗰啲屋嗰啲鬼城嘅業主都聞到糯味啦嚇，都應該知道啦。咁啊點算咧？嗰啲人
問題就係而家賣又賣唔得，好啦，邊個肯接棒就冇，唔係好多人肯咁傻到而家去接你個棒啦，係嘛？低價賣佢又唔俾你賣，唔發呢個證明俾你，你又冇辦法成交啦，咁啊焗住死啊，遲早會出現呢個上街呢個請願啊暴動噶啦。 咁啊，翻嚟啦，咁啊，1亿多间个空置屋啊，始终啊都要解决啦。咁啊，要有人搬入去住先至系真正系解决问题嘅。如果要有人搬入去住咧，咁就要同呢啲人啊嘅经济能力匹配先得啦。咁到时咧，咁啲鬼城业主咧，始终咧都会得到教训噶啦，房价必须跌啦。
嗯，大家拭目以待，看看怎样收货了。好了，今天时间又到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路桥点评。美国哈佛大学它的报刊报道，他们的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叫做哈佛北京书院，因为北京语言大学对他们非常之不友善。所以他们决定在2022年开始和台湾大学合作，改名为哈佛台北书院。这条新闻其实非常之重要，因为今次是第一次一所世界顶尖的大学主动地去接触台湾，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学习华文的机会，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有它的意义在这里。台湾教育部从今年开始就积极地推动优华语计划，优是优秀的优，台湾选了他们最好的大学，譬如是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师范大学等10间大学，和美国哈佛21间的大学有一个华语的合作计划。去台湾学华语的不是只只是美国的学生，亦都包括了欧洲的学生。以英国为例，剑桥大学去年是因为中国的疫情很严重，所以他们就将他们在北大的课程呢就搬了去台湾师范大学。学生经过半年的学习觉得很满意，所以今年他们的合作继续。而牛津大学今年也都加入，而且不打算再回去北京。师范大学和伦敦大学也都有合作计划，伦敦大学也都安排了学生去师大就读1年的语言课程。在民间来讲呢，隶属台湾行政院的侨务委员会6月就宣布会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共设立20间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希望推动当地人学习华语。咁呢啲人就唔止净系学生咁简单啦。喺美国嚟讲，呢啲嘅合作计划都系一个框架下进行嘅。2020年12月，美国同台湾就签署咗一个台美国际教育合作备忘录，佢哋要提升两地语言嘅教学合作，同埋咧增加从台湾去美国教华文嘅老师嘅人数。台湾系短短1-2年之间，从好少嘅大学参加呢个优华语计划，到好多大学陆续咁参加，从不见经传嘅大学参加呢个计划，到世界最顶尖的大学都主动要求参加，台湾走得很快脆。而现在来讲呢，那个需求也是很厉害的。很多国家和大学都找台湾去弥补孔子学院离开后那个这样的空缺。孔子学院在很多国家来讲已经是被列为不受欢迎的学院。在一个师资很短缺的情况之下，台湾的优华语应运而生。我们住在西方都知道，很多人是很想学中文的，他们有时候为兴趣，或者是去想旅游，或者做生意。现在来讲特别就是很多的各级的政府官员、外交官、军队里面的决策的人士，他们都很想学中文，因为知道中共是最大的威胁，学了中文是一定对他们的工作有帮助的。除了这些人之外，也有很多华人的后代，他们的小孩不懂中文，所以他们希望他们去学。华人和其他族裔结婚之后，他们生的小孩也都很想学华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需求是很大的。当然当你学一个语言的时候，你就学了他的文化了。文化后面就是他们所信的东西、所想的东西、所谓的价值观。台湾侨委会在推广他们的华文教学的时候很强调，说他们的教学模式包括了民主、自由、多元、创新，还有绝对是保障学术和意见发表的自由的。因为这样，所以是很符合欧美国家的学习需求的。跟台湾合作大家就可以放心一点了，因为它是单纯的教育，是文化交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输出。它不会有商业机密窃取的问题，它的价值观都是多元的价值观，讲包容。台湾人亦都非常之友善，好客气，所以同西方人是比较接近的。 利害灣學華文亦都比較安全，冇話隨便俾人綁架嘅問題。而台灣嘅老師基本上係好自主嘅，佢唔會受政府嘅監控，亦都唔會按照政府嘅旨意去完成政府要佢哋做嘅嘢。佢哋基本上教學就係基於學生嘅需要，以學生嘅需要嚟安排佢哋嘅課程。喺2011年馬英九就任期間，其實台灣就設立咗一個非營利組織，叫做台灣書院。之後他們就在美國三個城市成立這個台灣書院，也都在60個國家設立了台灣書院的聯絡站。2011年之後也都是孔子學院發展得非常迅速的一段時間，所以台灣書院處處受到中共的壓迫，它的發展是很有限。現在就不同了，台灣終於等到了這個機會。而在台灣招攬很多學生來學習華語的過程裡面，他們的雙語教育政策也都是受益的。因为蔡英文上台之后，他极力推动英语教学，所以如果外国学生来多了，他们在台湾学了中文，然后跟着就教台湾小孩的英文，都是一种互惠的情况来的。讲回孔子学院，大家都知道美国这几年对孔子学院有很多的指控，主要说他是文化的渗透，他们教学当中其实推广他们的政治意识。譬如他们曾经组织一些学生去抗议达赖喇嘛的到访，那对于新疆、香港一直是持一些非常负面的态度，在课堂上完全不提，避开，如果提的时候都是用中共的口径。曾经有位教师被他们发现了是练法轮功之后，就将他炒鱿鱼了。那在美国怎么可能是这样呢？但他们就是做这些事情。孔子学院之所以在美国这么成功，主要是他用钱来引诱的。据我所知，每个大学如果你肯办孔子学院的话，他会给20-25万美金给这个大学。但很多大学其实都不贪这个小钱的。主要中共就是说，如果你是跟我设立孔子学院的话，我就会将很多学生转介给你们，叫他们申请你的大学，而这一笔钱就很大了。所以很多大学就因为利益的关系就范了。川普上任之后，在他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面就有一个规定，逼啲大学就说，如果你跟孔子学院合作的话，你就没办法申请美国国防部补助学习中文的奖学金。跟住之后亦都有很多的民间的力量，亦都有学术界的力量写信给美国顶尖大学，要求他们停办孔子学院。整个孔子学院出现了骨牌效应，陆陆续续全部慢慢散晒了。直到2019年6月底，中共公布了他们在全球155个国家是建立了539所孔子学院。在2017年在美国就有103间的孔子学院，但是到了今年的7月就剩下41间，而且有很多是等着关门，合约满了他们就关门了。中共对这一方面是很在意的。中共曾经向美国提出一份纠正的清单，明确要求美国停止打压孔子学院。台湾的侨务委员会表示，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有完整的教材体系，他们都会教正体字，有些人叫做繁体字。正体字其实就包含了很完整的含义和信息，他们包含了中国传统的智慧。繁体字是中国文字的根，它也是我们阅读古文的唯一方法，本身亦都好有艺术性。台湾是华人世界里面最完整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特别是儒家的文化。香港著名教育家、曾经任新亚研究所所长、已经去世的陈佐信先生，他曾经以六个儒家的做人道理去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一个是家族伦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第二个就是信仰上天，就算中国人没有正式的信仰都好，他们都是会信有个天的。第三是中庸之道，所谓不走极端，做人要留有余地。再的就是修身为本，中国人其实很讲究做人是不是真诚、正义、善良的。再的就是勤学专师，崇古敬老。这些中国人传统的理念其实和世界价值观是完全相融的，如果做得好的时候，甚至是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的。台湾是一个很有软实力的国家。所谓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通过吸引力或者说服力，而不是经过胁迫或者收买，而 而令到人能够接受、能够欣赏并受你影响，呢一种系无价嘅精神力量。喺过去嘅咁多年里边，世界已经受够咗嚣张、粗暴、低俗嘅狼文化，或者系叫党文化。我哋希望台湾嘅公良温俭让能够洗刷一下好多人对中国人嘅印象。我哋希望台湾能够将真正属于传统中国嘅正嘅力量带俾呢个世界。当我哋成日都讲台湾同中共正喺度冷战或者接近热战嘅时候，其实呢种软实力嘅较量可能对呢个世界嚟讲会有更深远嘅影响。今日我就讲到呢度，多谢大家。